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来到圣经之旅，我是唐曼。福音书里记载了耶稣所行的许多神迹，他治愈麻风病人，让瘫痪的能行走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变水为酒，仅用五饼二鱼就喂饱成千上万人。他还斥责驱赶附在人身上的污鬼，命令狂风巨浪止息等等。有人说，历史上的耶稣跟圣经里的耶稣不是同一个人。圣经里行神迹的耶稣是被人编造出来的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假如耶稣是被人杜撰出来的，那他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有名有姓有人证物证的神迹就都是刻意造假。那别说四位福音书作者冒死制假犯假究竟有啥目的了，首先他们哪来的胆量敢这么造假，却不怕破绽百出？还有当权统治者又怎会允许这弥天大谎在社会里蔓延？而从福音书的写作对象来看，书中记载亲自见证和体验了神迹的人，包括那些有权势的人在内，成千上万，不可能所有人都对谎言保持沉默。只要想想在那样的年代，人们竞相流传写满谎言的书，都是件匪夷所思的事。而这虚假谎言竟还流传了几千年，怎么可能呢？再说了，假如福音书是假的，那整本圣经也都是假的，因为66卷书相互印证，都有关联。那么40多位作者，上至君王，下至农夫渔民，在1500年不同时期所写的书，究竟有怎样的写作目的呢？他们又有怎样穿越时空的非凡能力和巧合，让这些书卷造假造得天衣无缝？当我们假定圣经或其中一卷书是假的，只要按照人的逻辑稍微的推敲，就不难发现，不仅逻辑不同，没有证据证明是假的，反而更加证明其真实性。那么如果圣经是真的，主耶稣在福音书中所说唯有他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而人却拒不接受的原因，除了圣经所说的无知、骄傲、刚硬、悖逆以外，还有什么原因呢？摩西曾经呼天唤地地向以色列民做见证，要他们拣选生命。主耶稣和开路先锋约翰呼吁人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。千百年来，神透过圣经，借着无数属神的子民向世人呼唤，信耶稣得永生，何必灭亡呢？亲爱的朋友，假如你仍然不接受上帝所赐的救恩，你真知道自己选择要去的地狱是怎样的吗？穿越圣经，带领你我回归圣经。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， 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，很高兴哈，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传扬神的话语的人。在上一次节目，我们研读和分享了马太福音7章9到29节的内容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。马太福音7章9到29节就记载耶稣继续教导门徒，内容就讲到了人生道路的选择，坏树不能结出好果子，还有盖房子的比喻等主题。主耶稣就鼓励信徒要委身跟随神。耶稣他指出，通向地狱的灭亡之门是宽的，但是通往天堂的永生之门却是窄的。我们可以走不同的道路来度过这一生，但是只有一条路可以使我们永远的跟神在一起。相信并且接受耶稣就是通往天国唯一的道路，因为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，使我们得以因信主耶稣基督而在神面前被称为义。这条路呢，可能不那么的为世人所普遍接受，但这是唯一得救的路。我们应当为神赐下这恩典之路而对神心怀感激，而且要赞美神。好，主耶稣提醒门徒要谨防假先知，因为假先知是披着羊皮的狼，把自己伪装成光明的天使，他们只说地上君王和百姓爱听的话，甚至呢，假借神的名歪曲事实，或者是曲解圣经的教导。那么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分辨真假的先知和教师呢？就是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，也就是说靠着主所赐的属灵智慧从言行判断他们，因为坏树是结不出好果子的。主耶稣用盖房子的比喻呢，教导门徒，指出耶稣才是我们信仰的坚实根基，是所有信徒的依靠。马太福音7章28到29节这两节经文是整个登山宝训的总结，指出耶稣的教导具有权柄，显明耶稣基督弥赛亚的身份。好，在上一次节目里边，我们对记载在马太福音5到7章的登山宝训做了总结。我们说到，神把十诫赐给我们，限制我们的老我和罪性，但是十诫不能够保证我们不去犯罪。可惜的是，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人自己是没有能力行善的。加拉太书5章22到23节，保罗他说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律法不可能使人生出圣灵的果子，爱人爱神是出自圣灵的恩赐，不是属肉体的人就可以行得出来的。所以呢，一个按着肉体来行事的人就会造成社会的败坏，这是我们信徒要警醒的事情。如果没有被神所更新，就不可能成为新造的人。我们怎么能够在生命中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呢？今日道德沦丧的问题，靠着人自己的力量和遵行律法都是没有办法解决的，唯有靠着神的圣灵才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求告神，是否成为一个温柔的人、谦卑的人、仁爱的人？我自己是做不出来的，一切都是靠着圣灵在我心里来动工。无论是过去或者是如今的时代中，主耶稣他都是最温柔的人。在将来神国降临的时候，主耶稣将要带着大能力和荣耀而来，他将要除去地上一切的不义，在地上呢，完全实现他的国度。然而在今日，我们还不能够完全做到真正的仁义。那么你自己的心中真有平安吗？唯有圣灵才能够使人平安。你有喜乐吗？只有从主而来的才是真正的喜乐。你有温柔吗？其实你我都不温柔， 我们本有一颗骄傲的心，我很喜欢别人称赞我，给我戴高帽子，难道你不喜欢别人说你好话吗？因为我们原本都不温柔，都很骄傲，这是老我的天性。但是圣灵的果子是温柔，而不是骄傲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当祈求神，使我们成为真正谦卑、真正温柔的人。好，圣灵的果子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形象，因为我自己是没有办法做到，只有依靠圣灵才能够达成。这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，不是靠着遵行摩西律法，或者是靠着遵行登山宝训而能够做得到的。神已经应许要将天上各样属灵的恩赐赐给我们，靠着圣灵的力量和圣灵的充满，我们就得以与神同行。神也是我们在生命中结出圣灵的果子，让我们得着能力来去侍奉神和遵行神的旨意。好，那么总之呢，世界上是没有任何道德标准比登山宝训更高的了。那么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人怎么能够达到这么高的道德标准呢？为了要回答这个问题，马太将一系列的神迹就写下来，说明这位提出登山宝训高标准的主耶稣，他就是完成这超高标准的那一位。在约翰福音15章第5节，主耶稣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希望我们能够随时把这一点牢记在心中。我们所有人都不能靠自己去做出什么让神所喜欢的事。主耶稣基督他借着圣灵，就是那一位他所差派来的保惠师，帮助我们去完成我们原本做不到的事。好，马太并不是要告诉我们主耶稣的生平记载，也不是要将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呢做一个简单的工作汇报。马太是要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世上的事工以及他所教导的真理。主耶稣这位大君王登上山头，颁布了天国律法。那么现在主耶稣大君王他下山就行了12个神迹，这显示出当有一天这位大君王来统治全地的时候，他将要在他的国度当中来施行审判。正如我曾经说过的，登山宝训所记载的可能是浓缩的天国律法版本，当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见到完整的登山宝训，也就是说到时候呢，会有更多美好的事情呈现出来的。在马太福音8章和9章里边，马太呢，他叙述了12个神迹。然而，马太将这些神迹记载下来，不只是为了要表达出耶稣身为君王的大能。马太按着不同重点，系统的一一写了下来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让我们先来看第8章里头的6个神迹。好，第一个，主耶稣医治麻风病人，主耶稣伸手摸他。这是人类疾病当中最不好医治的一种疾病。第二个，耶稣医治百夫长的仆人。第三个，主耶稣医治彼得的岳母，主耶稣用手摸他就治好了他。好，第四个，主耶稣赶鬼，主耶稣显出有超然的属灵能力。好，第五个，主耶稣平静风和海，这显出主耶稣有控制大自然的能力。第六个，主耶稣在加拉拉赶出2个被凶猛邪恶的鬼所附的人。主耶稣这位大君王在不同的地方行神迹，马太将这些神迹呢，就按着不同的侧重点的方式写了下来，而不是按照先后次序来写的。因此可以看出，马太在记载主耶稣的事迹的时候呢，每一个神迹都是有特别的含义的。好，现在我们一块儿来看第8章的经文。
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马太福音8章第1节经文记载说，耶稣下了山，有许多人跟着他。好，请留意这里说有许多人跟着他，这些人不是少数。你看 主耶稣本来是在加百农，那里是他传福音事工的大本营。那么接下来大部分的神迹呢，都是在那里来发生的。当然，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，就是主耶稣是在哪里教导登山宝训的呢？圣经对此没有明确的说明，因此我认为地点对我们来说其实并不重要。在马太福音中记载，耶稣下了山，有许多人跟着他，这表示主耶稣这位大君王不但能够宣告更高的律法标准，并且有震撼人心的能力，这个才是重点。马太福音八章第二节经文记载说，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，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。好，我们看到主耶稣从一个崇高的地位呢降卑到人群中。麻风病在圣经里边象征犯罪，而且这个病是无法治好的。麻风病呢是最令人讨厌的疾病，可是这位长大麻风的人，他来到主耶稣面前，他不是对主说，你愿不愿意使我得洁净呢？或者说，你能不能够使我得洁净呢？这个大麻风病人有很大的信心，他确实知道主耶稣大有全能，所以他对主耶稣说，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。我们通常都不是照神的旨意求，如果我们所求的合乎神心意的话，那么神他就会成就。让神的旨意优先，那么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。我们常常这样对主说，主啊，我要你这样做，你可以吗？但是这位长大麻风的病人，他对主说，你若肯，你必能。意思就是，愿你的旨意成就。那么这和我们在一般的祷告会中所听到的不同。很多人在祷告中都是在强迫主耶稣替我们来做一些事。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效法这个长大麻风的病人，凡事让主来去做决定。好，马太福音八章第三节经文记载说，耶稣伸手摸他说，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。好，主耶稣就伸出手来摸他。如果我要摸一个麻风病人会如何呢？我就会被他所传染了，而且我也是没有能力去医治他。那么这里说主耶稣真的摸他了。这个麻风病人不只是身体上有病，他在心理上也是饱受折磨的。我不知道这个人他的背景，但是我可以想象情况可能是这样的。在过去的某一天，这个病人发现自己的手上有一个伤口，他种地回来以后把伤口给他的妻子看，他的妻子在伤口上涂了一些药，第二天这个伤口还是没有好，还是红红的，病人还是照样出去耕种。一个礼拜下来，伤口都没有好转，他的妻子开始觉得不妙了，他就建议他的丈夫呢去找祭司，让祭司检查一下。于是这个人就去找祭司，他被祭司隔离了14天。这时呢，大麻风已经在病人的身上给扩散了。祭司告诉病人说，他得了大麻风。这个病人问祭司说，我可不可以回家向自己的妻子和孩子道别呢？祭司回答说，对不起，你不能回去道别，你不能再拥抱你的妻子和你的孩子了。当任何人要靠近你的时候呢，你必须要大声喊着说，不洁净，不洁净。这个人他就只能够远远地看着他的儿女长大，他的家人会在某一个固定地方留下食物给他，而他要在家人们走了之后才可以去拿食物。病人不能够摸任何人，任何人也不能够去摸这个病人。好，直到有一天，这个病人就来到了主耶稣的面前，他对主耶稣说，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。那么主耶稣他怎么做呢？主耶稣他就摸了病人。主耶稣对病人的这一摸，可能是这个病人一生中最美好的一件事。主耶稣不止洁净了病人的大麻风，更把病人带回到人类正常的生活，并带到神的家中，病人的大麻风就立刻得洁净了。好，马太福音八章第四节记载说，耶稣对他说，你切不可告诉人，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， 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，对众人做证据。耶稣吩咐他说，你切不可告诉人。但是在马可福音1:40-45的记载中，我们看到这个人他开心得不得了，他高兴地出去告诉每个人发生在他身上的事，他把这件事情就给传开了。于是呢，很多人就从各处来去找主耶稣，主耶稣就只好到外边旷野地方去了。
我们要以宣读圣经、劝勉、教导为念，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马太福音8:5经文记载说，耶稣进了加百农，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，这位百夫长可能已经听到刚才那个长大麻风的人他得医治痊愈的事。百夫长他是一个外邦人，在罗马的军队中他是一个百人军团的领导。在路加福音的记载中，这位百夫长曾经为犹太人建造了一个会堂。好，来听一听这个百夫长他的请求。马太福音8:6记载，他说，主啊，我的仆人害瘫痪病，躺在家里甚是疼苦。他的仆人病得很厉害，当这个百夫长来到耶稣面前恳求医治时，他没有顾及自己尊贵的职位。即使是当时世界上一个伟大的百夫长来到基督面前，也必须认识到他自己不过是属灵的乞丐。这个百夫长他对自己的仆人很有爱心。当我们在圣经中读到很多人来到基督面前为自己的儿女提出请求，但是唯有这个人来到基督面前是为仆人提出请求。他的仆人瘫痪了，医生通常没有办法治愈瘫痪病这种人，瘫痪呢是一个无法治愈的疾病。百夫长就来到耶稣面前请求耶稣医治，这就充分表明他相信基督的大能。马太福音8:7-9经文记载说，耶稣说，我去医治他。百夫长回答说，主啊，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，因为我在人的权下，也有兵在我以下。对这个说去他就去，对那个说来他就来，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。好，这个百夫长呢，他有点地位，他知道权威的作用，他穿着罗马军官的制服，可以命令手下的士兵说，你去做这件事，那么这个士兵就会去照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权力是具有权威的。百夫长看着主耶稣说，你是有权柄的，他肯定主耶稣有医病的权柄。马太福音8:10经文记载，耶稣听见就稀奇，对跟从的人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。好，主耶稣听见就稀奇的情景在圣经上呢只记载有两次，一次是对以色列人的不信，那么另外一次就是对这个外邦人百夫长的信心。马太福音8:11-12记载，耶稣说，我又告诉你们，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，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同坐席，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好，这里有一件事是很有趣的，主耶稣他说将有许多人要从东从西来。在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期，我们的祖先是住在东方，主耶稣他的意思是说，将来有一天呢，不管是东方或者是西方，都有人来信靠耶稣，而且会在天国里头跟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同坐席。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惊讶的话呢？每一个人都要亲自的面对与主耶稣之间的关系，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只因为去了教会，或者是只因为家族成员是基督徒，他就能得救，不是这样的。好，马太福音8:13记载说，耶稣对百夫长说，你回去吧，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。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。 虽然这个生病的仆人没有到主耶稣的面前，但是百夫长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就使得他的仆人得到医治了。之前主耶稣摸了麻风病人，使他得到医治，那么现在主耶稣就医治了一个不在场的百夫长的仆人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是第三个医病的神迹，马太福音8:14-15，经文记载说，耶稣到了彼得家里，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，耶稣把他的手一摸，热就退了，他就起来服侍耶稣。好，彼得他的岳母呢正在发烧，主耶稣用手摸他，他就好了。好，请注意这三种不同类型的疾病。第一种是大麻风，是当时人类的医学完全不能医好的。第二种是瘫痪的病，而第三种是发烧，发烧是一种暂时的毛病。第四个神迹呢，发生在晚上。马太福音8:16经文记载说，到了晚上，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，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，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。好，那么这里所说的鬼指的是邪灵，有许多邪灵，但是只有一个魔鬼。我们先注意一件事，这里说到有人带着许多人来找主耶稣，这些人都是被鬼附的，没有一个例外。马太他很清楚地指明，当天主耶稣医治了许多人。其他福音书也记载了不少有关耶稣医治人的神迹奇事，例如有许许多多瞎眼的人能够看到，有许许多多跛脚的人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的行走，有许许多多聋子能够听见。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他的仇敌从来没有去质疑耶稣行神迹的能力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很乐意为您再做说明。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耶稣能行神迹，当然因为他是神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这位神今天还活着，他仍然并还在继续行神迹。我们每一个用心灵和诚实接受耶稣做生命救主的基督徒，都在见证他奇妙的救赎神迹。节目的最后，欢迎朋友们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两右的汉语拼音.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真有福，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。
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。
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。
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，神最喜悦他。